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然后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来聆听他的话语。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是你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宝贵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有了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以改变，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信息，就一个字，信，就这一个字，信。我觉得这一个字对于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个字，甚至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字，信。那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字，它是怎么组成的呢？一个人旁边一个什么？言。那在这个字最早的时候呢，甲骨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张图片，我们看一下甲骨文的时候，这一个字是怎么写的。左边这个认识吗？没见过。
左边是个
反
过来的凳子。
右边这个呢？
人，
就很像了，是不是？右边是一个人，左边是一个口，说话的口。所以在甲骨文当中，左边是一个口，右边呢，很像一个侧身恭听的一个人。所以口呢，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话语，对不对？口表示命令，表示信号，表示规则。所以人要来侧身的恭听这样子的命令，要来听发出的信号，所以人要服从这些的命令。那服从谁的命令呢？服从谁的命令？人服从谁的命令？人的命令。所以我们要思考，就是人到底是服从谁的命令。所以我们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谁所创造的？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古人，他们非常的明白，人要服从谁的命令？人要服从神的命令。所以当人服从神的命令，人去听神的这些的口号，听神的话语，听神的吩咐的时候，这个就叫什么字啊？这个就是信。所以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这个就表示你是相信的。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信而开始的，我们一切是从信这个词开始的。所以这个世界它都是因着这个信而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经的一开始就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是用什么？是用说，所以是用他的口，是用他的命令。所以神用他的口，用他的话语来进行创造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是神用他的命令而创造的。所以这个话语就是口里说出来的命令。所以我们就看见，神说要有光， 就有了光。那光有没有服从他的命令？光有没有说我不干，我不想来？没有吗？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就是服从造物主的命令。所以神他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创造者，那他也是规则的一个制定者，他是制造这个世界的规则的制定者。如果没有规则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我们都很喜欢玩游戏或者是打牌，对不对？打麻将，哇，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四个人我们坐在一起打麻将，那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规则，好，你一个一同下来，我三个二同，我说杠，可以吗？可以吗？或者我一对二万，我碰你的一同，可以吗？所以这个游戏有没有办法玩下去？没办法玩下去。所以你玩游戏的时候，你都知道必须要有一个规则，对不对？那何况是我们，我们的这个世界万物，它需不需要一个规则？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这个规则的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对于我们来说重要还是不重要？是不是相当重要？那这个规则它对我们是帮助我们还是来毁灭我们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这个规则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在这个规则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秩序，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好的。所以这个规则它是要来帮助我们，要来提升我们，要来训练我们，而不是要来毁灭我们。所以如果没有规则，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玩下去，到最后就是什么？就是灭亡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重要性。那古人也说顺道者什么昌，逆德者亡。老子也说过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道它不是由我们人来定义的，而是道它定义了整个的规则，这个就是道。所以物有本末，事有始终，之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个就是规则。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的规则它是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意义。那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道就是神。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很直接地告诉我们，道就是神，他就是规则的制定者。然后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然后还讲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呢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的是什么？ 我们读圣经是读的什么？读的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就是道，就是规则。所以听神的话就是顺从这一位规则的制定者，而信就表示听从他的口令，听从他的规则。所以我们要来读一段圣经，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想大家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就是我们就看到，所以圣经它是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的。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他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圣经是怎么样子教导我们的？在生命记里面就是讲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是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拽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规则，他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子去做，这个就是规则。然后在诗篇里面大卫写的诗也是一样的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个就是神的规则。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规则以后，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信，就要信，就要服从，就要听从，这个就是神的规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信吗？我相信吗？如果你信，那就去做。所以我们再来看下面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且不是因为称义吗？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拿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 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信息，就是第十九节。第十九节，你看他这里讲，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哦，但是确实暂尽。所以为什么他会这样讲？那经文是怎么样子来记载这个事情的？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描述，就是说有好些有鬼从好些人的身上出来，然后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些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知道谁是神，他们认识。然后耶稣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这些鬼知道他就是基督。然后还有就是有一次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的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呢很特别，他是许久都不穿衣服，然后也不住在房子里，然后只住在坟茔里。所以他看到了耶稣以后，他就俯伏在他的面前，然后大声地喊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魔鬼他是认识耶稣的，他是知道耶稣的。那我们就想，哎，这些魔鬼撒旦他是怎么来的呢？从哪里来的呢？有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啊？怎么会有这些魔鬼撒旦，对吧？在哪里有记载？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这段经文是这样子记载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的极深之处。当然这段经文呢，表面上它是在指巴比伦王，它表面是在指巴比伦王，但是我们就知道从更深一层的意义，它其实就是指的是魔鬼和撒旦的坠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他本是神所创造的天使长，他是明亮之星，他是早晨之子，所以他的位分其实是很高的，他有一个很高的位分。但是呢，他纵使有这样子的一个高的位分，但是他依然怎么样？他依然觉得不够，他不肯守住他的本位，他的心里面是狂傲的，他甚至要跟这一位至高的神要同等。什么意思？就是他自己要做什么，他要成为神吗？是不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的神吗？所以他结果犯罪，背叛神，沦落到与神作对。所以这个撒旦跟巴比伦王的结局，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 堪称是一切的狂傲自大，然后呢，目中无神之人的一个警惕。所以换句话说，他自己要成为这一个规则的一个制定者，他想要成为这一个规则的一个制定者。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被造物他想要成为造物主，你觉得可能吗？一个被造的他要成为造物的那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所以这他这样子不是就是被盗了吗？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那还说什么？他有规则吗？他已经违反了规则，所以他就没有规则。既然他违背了规则，那还有什么规则？所以他也不可能制定规则。既然他不能制定规则，那他没有规则，他的结局就是什么？战惊、坠落、灭亡，这个就是他的结局。所以我们也看到，那神的规则是什么？如果对于这一个世界，神的规则是什么？圣经里面也有记载，神的规则是什么呢？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神的规则。如果你存心骄傲，如果你的心很狂傲，那你必要败坏，你必要跌倒。这个就是神的规则。所以我们知道，遵行规则重要还是不重要？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那我们对于亚伯拉罕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对吧？因为神给他制定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在我们看来是不合理的，极不合理的，怎么想都不合理的，而且甚至会觉得是残忍的。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二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神是怎么样子来制定这个规则的。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神给了他一个规则，让他把以撒献为燔祭。哎，听还是不听啊？上帝已经发出口令了，对吧？上帝已经给了你一个口令，听还是不听？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难的一个 选择，甚至你不敢选择。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了一个儿子，唯一的一个儿子，神却要让他把他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我想啊，他其实是很挣扎的，到底是听自己的声音，还是要听神的声音？到底是听自己里面的规则呢，还是听神的规则？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决定。所以如果是你，你会听谁的规则？所以我们再来看后面第22到第26节，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再看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去出去，不也是一样的因着行为称义吗？同样的，拉合为什么要接待使者，对不对？因为拉合他相信神的救恩，所以他就接待了使者，他要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哎，把这些使者放走。所以这个就是拉合的信心，他相信，所以他去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就是在那个城里面所有的人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这就是他的信，他并没有说，哦，他已经得着了他才信，而是他先相信，他后面他就得着。所以我信牧师是为我好，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分享信息，我也是因着信，所以我站在这里，对吧？所以你呢，你信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在寻求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意义啊，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想要我们的人生要过得很有意义，对吧？要想过一个很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我想说的是，人生的意义就是从相信开始。圣经里面记载，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你看，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信。你相信了以后，你就有盼望，你有盼望以后，你里面才会有爱。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先从相信开始，先从相信神的规则开始。所以有一句话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呢寸步难行，对吧？这个理代表什么呢？这个理代表什么？道理，这个理其实我把它归纳成就叫规则。这个理就是规则，所以我们就把它改一下，叫做信者走遍天下，不 不信寸步难行，好吧？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它就是你所相信的样子。你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美好，充满了爱，你就会处处的发现美好，你就会处处发现爱。所以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是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就是充满爱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美好，相信爱，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改变吗？所以这个世界就真的会美好了吗？对不对？希伯来书里面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烧脑筋哦，有点烧脑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读一下，似懂非懂，看起来好像懂，但是呢又不懂。所以其实我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啊，好像很懂，但是再一看不懂，不知道这个信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为什么他说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来理解这一段话，它的一个真实的含义是什么。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装修房子啊，然后完了以后我们要去买什么，买很多家具，对不对？啊，我们要去家具城，我们要去看很多家具，要买很多家具。好，那我们确定好了以后呢，哎，是不是你就可以把那些家具全部搬回家？是不是立刻就可以搬回家？哎，好像不是，对吧？哎，你得跟他确认好，然后有哪些物品，然后呢，老板会怎么样呢？老板会给你写一个什么单据，写一个单据啊，上面写清楚，哎，你订了哪些家具，对不对？啊，给你写清楚，然后呢，最后写上什么时间给你送过来，对不对？因为你不可能搬得回去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凭着这个单据，哎，来领取你购买的物品，对吗？所以你信得过这个店啊，你交了定金，所以这个事情就成交，对吧？如果你信不过这个店，那你会不会交定金啊？不会，那这个交易就自然就取消了啊，这个交易就取消。所以你信得过这个店，你就交定金，他就给你订单；你信不过，这个交易就取消。那我们再来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就知道，哦，我要交定金，要拿到票据，然后要信任。这里讲的信心，就是对于盼望中将来的事情的一种确实坚定的一个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就跟这个票据器具是一样的。当你拿到这个票据的时候，拿到这个器具的时候，你就相信，哎，他会准时送来哦，对不对？啊，他会准时送来哦。 所以它就会成为我们所盼望的这个事情的一个保证啊，这就是一个保证。所以使我们对于没有啊，还没有实际得着啊，从神而来的啊应许，就像是已经得着了一样。所以盼望神的应许是信实的，这个其实不算是信心，因为你是盼望神的应许是信实的，而是要怎么样，而是你要承认神的应许是信实的。我承认神的应许它就是信实的，所以这样子的话才叫做信心。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还有盼望，它其实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性质，就是都是属于将来的，没有看见的。所以信所未见的盼望才是真正的一个信心，才是有根基的一个盼望。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就会使信心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信心。信心使盼望成为有基础有实底的一个盼望，而不是啊虚幻无凭证的一个盼望。所以信心和盼望它是同时存在的，你有信心你也有盼望，它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的。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啊，什么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那又有人又说了，说圣经里面有讲到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判断是不是可信呢？对不对？愚蒙的人他什么话他都信，是话都信，而通达的人呢要步步谨慎。所以首先我们要了解到这一段话它所指的是人所说的话，我们要步步谨慎。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也有堕落的天使，对吗？所以人所说的话我们得要谨慎，我们得要步步谨慎。所以怎么样子才能够不被别人欺骗呢？那就是要提升你的认知，提升你自己的能力。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下面的经文。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心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 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们。好，所以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圣经它是怎么样子教导我们，怎么样子教导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方法和途径。所以，信心就是信神之道，就是信神的话语。那我们就看到这里面讲了好几个，我们翻到上一页的 PPT。好，我们看这里第一个啊，第一章第五节这里第一个他说有了信心，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德行，然后再接下来知识，然后再接下来节制，然后再接下来忍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前进，然后再接下来，你看它是有步骤的，对吗？这里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信心，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相信，你要从信开始。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有信心，你要先相信啊，信什么？信神的话，信神的道，这个就是相信。然后第二个，有了信心以后要有德行。对，你看我们之前讲的，你光有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所以有了信心要配上德行。保罗有说过一句话哦，保罗说我心里固然愿意，哦，不是保罗，是谁啊？哎，我想一想，是保罗啊，我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对吧？我心里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怎么样？所以要刻意的操练我们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它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心里面是愿意，但是呢会有软弱，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要去刻意的去操练的，是要刻意操练我们自己的品德还有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当你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要去行，神这样说你要这样子去行，你要刻意的去操练，要刻意的留意自己的品德和行为。哎，我这样子做好像不对，要立刻警醒，要去刻意的操练，而不是说随随便便你的品德品行就会好。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留意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接下来是什么？是有了德行以后要加上知识。好，要加上知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所需要的知识的能力是不同的，啊，不是说我什么都学，啊，什么都学，不是的，而是要学习你自己目前你需要的知识，你需要的能力，你是什么阶段，你在什么阶段，你就要学习当下这个阶段的你的知识、你的技能、你的认知、你的能力，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学生，这个阶段你觉得什么来说对你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读书上学，对吧？这个阶段就是你好好的学习课堂的知识，是对你是最好的。那如果你是一个适婚的青年，你觉得现在来说对你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学习什么？学习怎么样子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伴侣，对吗？这是你当下所需要的，你要学习的。那如果你是父母，你当下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不需要学习家庭教育？怎么样子教导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不是需要学习夫妻相处的关系？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还有婆媳的关系是不是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个就是我们当下我们需要学习和提升的。那我们是基层的员工，我们要学什么？学技能。中层的要学什么？学管理。高层的学什么？学什么？领导力。哦，你们都好懂哦。再高一层呢叫什么？再高一层叫什么？再高一层叫领袖。领袖学什么？领袖学什么？领导力已经是高层学的，领袖学什么？领袖学影响力。所以每一个层次你所要装备的东西是不同的，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你就要学习什么层次的能力。然后再接下来有了知识以后要加上什么？节制啊，要加上节制。节制是什么意思？节制是什么意思？适可而止，通俗易懂，节制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贪心，这个就是节制。然后再接下来节制完了以后是什么？忍耐。忍耐怎么样子？忍耐什么是忍耐？坦然地接收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并且相信任何事情它都必有其目的，而且是有助于我。这个就是忍耐。因为圣经有讲，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要得益处。所以我们要坦然地接收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些事情它必定有其目的，而且是有助于我。这个就是忍耐。然后忍耐接下来是什么？前进。啊，前进。哎，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这两个字哦，前进前进。那前进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子叫前进？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样子叫前进？进前，前进。 读经、祷告、参加服事，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再接下来就是爱人如己啊，我把这两段总结在一起啊，就叫爱人如己。神的规则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句话？神的规则是什么呢？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你愿意人怎么样子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子去待别人。这个就叫爱人如己。如果你喜欢别人伤害你，你就伤害别人，一个道理。所以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嘛。所以我们都喜欢的是，哎，别人喜欢我，哎，别人这个跟我的关系是友好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关系。那你希望别人是这样子对你，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对每一个人。这就是爱人如己。好，所以最后就是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啊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刻意的去啊提升自己，操练自己，当我们把这些哎都能够成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样子就是叫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救主主耶稣的永远的国的里面。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规则。所以信我们就要遵行，这就是神的规则。好，我们请老师来为我们祷告。
哈利路亚，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没有？听明白了。所以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想要得蒙神的喜悦，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哎，我们想要诸事顺利，哎，我们想要人生很发达。第一步是什么呢？信。信，信什么？信神的话。神的话就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把圣经打开来读的时候，你不只是为了打卡应付，不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而已，不是增加自己的这个成绩单，说哎呀，我读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的成绩单特别好看，而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认识我的主，我信他所说的话，我把他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我把它当真，我信他，信我把它听进去，听进去我就把它行出来，那你就得到永远的国。那一个永远的国不是很遥远很遥远，你说哎呀死了以后再说吧，不是，是那个永远的国今天就可以降临在这里，棒不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这就是我们所要的嘛，是不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是被归在胜利组里面的，我们没有人想被自己把自己被归在失败组，都是想在胜利组。第一步信。好，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哎，圣经里面有一个爸爸，耶稣问他说你信吗？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信一点，我知道耶稣好，哎，我知道耶稣能医我，哎，我知道这个耶稣能救我，哎，我知道，我信了一点，但是我信的不够，我信的不够多，所以我信，但是我信不足。他下面就说请你帮助我。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信，但是我信不足，请主帮助我。 这就是我们的需要。那你就迈开这一步，你就信，然后你就往那一个蒙福的路上走了，行吗？哎，我们一起站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哎呀，你信不信呢？这个关键在这里哈。所以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你自己，我信不信啊？问问我自己，我信不信啊？我信什么啊？我今天坐在这里，我信的是什么？不是信王信张，我信的是什么？我信的是耶稣啊！我信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是不是我的信啊？我是不是信这个？还是我就是信教会的人还不错，这也是一种信。你觉得教会的人都还不错，还挺友善，还挺好的，看起来很光明，这也是一种信。那你信的多少？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我们有一点自我省察的时候，就是我信多少，我信的是什么？你来思考一下，我信的是什么？你检查一下你自己，我信的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一样，让我们安安静静来想一想，我信的是什么？我们有一点时间在主的面前思考这一件事。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信他是拯救我的主，我信他可以把我从黑暗里带出来，我信他一切的话语都是与我有益处的，我信他在我的生命里是我随时的帮助和引导，我信他是我的主，我有永生的盼望。我信不信？我信到这里了吗？跟主说，如果刚才丁老师说的这一切我都还没搞清楚，我也还不大信，那你跟你自己说，我要信。我原来的信太不足了，我现在要信多一点，我要信的多一点。我信祷告有用，那我就再多祷告一点。我信读神的话有用，那我就再多读一点。我信神的圣灵在我的生命里可以炼尽我的生命，那我信的再多一点，让圣灵在我的里面再多一点。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声来为自己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哈利路亚，耶稣，我们仰望你，祷告你，我的主。哦，耶稣，耶稣，耶稣，是的，加添我们，加添我们。哦，主啊，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哦，主啊，加添我们，加添我们。哦，主啊，让我们信你，还要信的再多一点。哦，主啊，我们信了一点，还要再信的多一点。哦，我的主啊，是的，我就在你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仰望你，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让我信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一个也不会落空。哦，主啊，让我信你的话语不落空。哦，主啊，我信你的话语字字句句与我有益处。哦，主啊，让我信我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规则，我蒙福。哦，主啊，我信我走在你的道路上亨通，我信你是我的救主，我信你是我随时的帮助，我信你是使我的人生胜利的。哦，主啊，是的，我信，我信，我信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我的生命要不一样。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主，哦，主，哦，主，是的，哦，主啊，让我信在你的里面，你凡事都能。我信你凡事都能，我信你医治了我的疾病，你也会引导我的路途。我信你要使我过丰盛的人生，我信我过完了这一生，我要进入永生。我信，我信你字字句句都是真的，你是可信的神。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信要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现在的生活里面 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有一件事你是需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让他为你成就的？讲的白话一点，你有一个需要，需要神帮助你吗？你要凭着信心来跟他说，请你帮助我，我相信你能够为我成就，我相信你能够帮助我面对这个难处，解决这个难处，我相信你会给我我所需要的。那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你要跟神说。你有这个需要的人举手我看看，你有这个需要吗？有吗？哈，我们都是有需要的嘛。那你就把你的需要放在这儿，把你的需要放在这儿，开你的口跟神说话，神开口跟你说话你听，你开口跟神说话神听。哈利路亚。所以把你的手放在这，把你所需要的放在这，把你的口开了跟神说，神啊，我要凭信心来向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也许是智慧，也许是健康，也许是快乐，也许是你前面的路，你的工作能力，你处理事情的智慧，面对人的关系怎么解决，你一定有这个需要吗？你刚刚都举手了嘛，哈，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不知道你的需要，神知道，你向神来说。我数到三，你就开口说，主耶稣，我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现在因信站在你的面前，请你为我成就，行吗？预备好，一二三。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主啊，我需要。哦，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哦，主啊，这件事情我真的搞不定。主啊，我需要你。哦，主，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主，我需要你在前面引路。哦，主，我需要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一件事情处理好。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祷告你，祷告你，祷告你。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我仰望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是的，我相信你能。主，我相信你能。主，我相信你能。主，我相信你能。哦，主啊，不只是我的问题，众弟兄姐妹的问题你都能。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是的，你看见他们的难处。哦，主啊，你看见，你听见。哦，主啊，你要伸手帮助。哦，我的主，我的神，是的，向你举起手的，向你开了口的。哦，主啊，你就凭着你自己的慈爱，凭着你的荣耀大能的作为来为他们来成就。哦，主啊，让我们众人都经历到，我们信就得着了，我们信就蒙你的应允了。哦，主啊，是的，我们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你相信神会为你成就你的所求吗？相信的人举手我看看。那我告诉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要用一个信心的眼光来看上帝将要为你做的事，因为你刚才诚心诚意把你所要的跟神说了，他就必定为你成就，一点不要怀疑，他必定为你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击掌说，神必定为我成就我的所求，神必定为我成就我的所求，神必定为我成就我的所求，神必定为我成就我的所求。哈利路亚，神必定为我成就我的所求。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